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Hi there,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another episode of Teacher's Lounge. 欢迎又来到周六的幕后教师室。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克宁老师，我们最新上架的老师，来幕后教师室，来喝一杯咖啡，跟大家聊一聊啦。欢迎克宁。
Hello, 15 Minutes 的各位。我上次才在说 Patrick 也变老师而已，怎么自己也当老师了呢？
对，就是一个拉一个嘛，齁。请教一下，因为克林老师呢算是 our new addition， 是我们最新的老师群的新加入。然后呢，克林老师是我们我跟阿健啦，就三顾茅庐出来的，就是常常一直跟他见面的时候啊，或者是over line 常常会跟他讲说，诶，克林，你要不要来，我们有很多听众想要讲美食的部分啊，想要听听烘焙的啦，想要听听食物相关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兴趣来一起搭伙来讲这些主题，这样子。那我们近期呢，就把克宁老师跟John老师的这个美食的这个讨论呢放上架，然后反应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数据其实就是当天的数据就爆掉了，因为John老师只会吃不太会煮，所以呢讲不出什么所以然，也不会讲什么食物的历史啊等等的，只会讲说哎呀我小时候就这样子嘛。所以呢有克林老师来了以后呢，就可以讲到一些哦他的 background story， 然后背后到底是什么，甚至于克林老师也会分享我们 recipes， 就是我们的食谱菜谱。对克林老师来讲就是举手之劳，可是对我来说呢，就是最好食谱不要跟我有关，因为我煮饭我很怕整理。
我尽量在 15 Minutes 这边都分享一些真的看了 有手就会做的东西了。
对，就是可以家里面如果不用特殊器材就可以动手来做看看，好玩嘛，齁。
嗯，
好玩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呢其实 work from home 的阶段，像我自己就是因为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闷得慌，所以就开始研究煮咖啡这一块，去了解更培养一些咖啡兴趣。那我相信很多人呢在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之前的 pandemic 的阶段呢，就直接看很多 YouTube 那个 foodie YouTuber 嘛，对不对？ cooking YouTubers 煮饭的这些网红哦，在煮一些不同的菜，从中式料理到意式料理到这个法式料理到美式料理，通通都看过一遍，家里面就是培养这个煮饭的兴趣。那相信到现在呢，很多人就回归到说，诶，我这些技能累积了，可是好像在哪里可以发挥呢？就是要全家可以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发挥嘛，或者是要不然就要学一些比较简易的菜色，自己来娱乐自己这样子。那克宁平常都是那种煮菜要很多人一起吃的那种，还是你自己会煮来就自己一个人独食的？
我尽可能，除非我真的下班之后很懒，就会吃外食。但是如果可以的时候，我尽量会有一个仪式感吧，我喜欢做菜，就算只有我自己个人吃也好。
嗯，那目前克林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为止你最骄傲的一个 dish 是哪一个 dish？
我最骄傲的一个 dish，
对，你做完了然后就有那种超级成就感。
我最骄傲的，但我永远都想要做出比我之前做的好吃的东西还是更好吃的东西，永远都会想要挑战，怎么办？
哦，永远都会想要挑战。可是我们就是讲近期你觉得最有印象的，然后就觉得还不错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近期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因为那巧园小姐的巧克力是吃素的嘛，所以为他煮一道素食的咖喱。虽然当天的其他人，对，虽然当天的其他人觉得很辣，但我自己觉得蛮好吃的。
所以你本身吃很辣？
我没有觉得很辣。
你没有觉得很辣？欸，会不会是你已经麻痹了，你对某些辣度已经麻痹了？因为我也不太能吃辣。
是这样吗？好吧。
对，有些辣椒酱他们说小辣我都觉得太辣了。
嗯，
对。
但我自己对那道蛮骄傲，是因为煮咖喱的很多的材料其实套用到素食里面去，就很多的东西不能用， 所以要如何用我现有的手边有的东西可以去搭配出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味道，然后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蛮骄傲的、哦、而且我也为了这个去看了蛮多国外食谱的。
OK，这一件事情也导致你去看了很多国外食谱。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国外的食谱，你都看原文的吧还是看中文的？
诶，不太一定，因为其实尼克当时或宾格福迪是一个不限于哪一个国家的食物的频道
哦，
所以对我来讲当然我就是看中文最方便嘛，所以如果有二手资料翻译成中文那我当然直接看中文，可是有一些异国料理的部分不好意思外文能力就是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只能够选择看英文或日文。
日文你也会看哦？
一点点。
哦，是这样子。可是这些语言其他多语能力是因为美食主义者的机缘才让你去拓展了这些语言能力，还是说你本身对语言就有兴趣？
我觉得我本身对语言不算很有兴趣。那其实我小时候是那种一路所谓的这样讲的那个、啊、就是人家说所谓的精英班升学班上来、嗯、对，然后小
所以你也是精英班升学班上来的、
哦、努力考那种小学的时候国中、嗯、高中就会被分到所谓的英语自由班啊，
自由班、
啊、自由班，对，这一类学班、哦、然后所以当然我们学校的课程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这些班的教材会跟其他班级不一样、
嗯、更 advanced 嘛，对不对，往前读嘛， 对不对，
对，可是我那时候觉得读的不是很快乐。
哦、oh, OK，可是就这些考试的部分你都没有问题，然后又派到自由班去，所以真的假的你们都是学霸欸，怎么一访问了以后大家各位老师群的老师都是学霸，结果好像只有我想当初就只有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你在邀请老师的时候就是喜欢找学霸类型的？
我没有，我没有，真的没有，这我敢
你要说有，这样以后你请新老师他们才会开心。
对。跟各位通勤家族讲，我真的没有先做身家调查，是这个，是因为平时我们的互动就非常非常的良好，我们就非常有默契，所以才会请这一些自己身边的有趣的老师来上节目，来当 co-host， 真才当这种主持人老师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可是实际上我是真的对大家的比如说 background 不会觉得说哦，因为你资优班所以我才邀你来，我觉得你本身就散发出很专业的味道，然后在 podcast 又有很强烈的兴趣，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你的兴趣使然导变成你一直在成长不断成长的动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嗯、常常听看到 podcaster 群里面的很多同类 podcaster都是有散发出这样子的魅力，因为我们会为了自己的兴趣然后去深耕很多多元的能力出来，而不是因为哦，我今天要考试考英文所以我才会去读英文，而是我今天要把我的兴趣发扬光大，所以我们才会去深耕这些不同的语言。因为像克宁你说你还会日文对不对，我的日文大概就是听动漫的那一种之外就根本连看都不能看，都没办法阅读。
错了啊，我常常跟人家说你的英文能力、你的外文能力，当然是如果你有意去跟人家聊更多天或者知道更多的知识，
是是是，
主要去学习，那当然另当别论。
没错，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去一个观光旅游客，就是学好多少钱跟 WC 怎么讲就好了。
是啊，是没错，我也是。可是呢，其实我去日本的时候，我是用 Japanese English 跟他们对的。
哦，
我用的方式是比较我自己的方式，我去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尽量学他们的口音讲给他们听。然后我就去 JR 对不对，我带着我老婆，那时候还是女朋友，然后我就带着我老婆然后就跑去 JR， 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们要去一个车站嘛，在东京的时候要去东京铁塔的那个车站，那我就想说好、啊、就用土炮方法 Tokyo Tower，
他很怕会觉得你很可爱哦。
然后我就问他嗨嗨嗨 Sumimasen Tokyo Tower， 然后呢他就指一个方向然后我就走了，我就嗨嗨 Thank you 然后就走了，就不用跟他多讲很多英文，
嗯，
就是用那个 keyword 讲出来。然后呢隔天呢我们为了要找那个超商，就是那个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附近，然后我们在附近逛啊逛啊逛，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Map， 然后逛啊逛就觉得好累哦，脚已经很酸了，然后就看到派出所，然后我就想说啊，就像乌龙派出所那个两金一样，随便问一个派出所那个警官应该英文还 OK 吧，哇塞，前面30秒他就是那种看着我眼睛盯死盯盯的看着我这样子，然后就没有反应，然后就囧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换字， 我就说 supermarket, do you know supermarket? 然后呢 我就想说有什么品牌我知道的，我就一直在变。然后后面我就想到说好像动漫是讲 super, 然后我就说 supermarket, super, 然后他就哦嗨嗨嗨，他就从跑进去他的派出所拿他们墙壁上的那个地图，然后指给我看说我们在这里，他就比我看，然后他又讲日文，反正我听不懂嘛，他就比我给我看在这里，然后呢他就指那个马路往那边走，然后呢又在指地图上说这边有 supermarket, 然后他就讲 super super 这样，然后我就大概懂了、然后我们就找到我们的超市了我一路都讲英文的，只是我讲 Japanese English,
这我觉得蛮好的。我后来因为小学的时候，那不是小学了，从小学习的时候因为是被规定在自由班，所以就是为了考试嘛，就不会太快乐。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其实还有一个语言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动力跟敢讲。
对啦，动力跟敢讲最起码、对不对？那日文你也是这样子吗？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日文只是当初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这样讲有点不谦虚，但我觉得我入学考试的英文已经考得有点太高。那台湾的大学就是
等一下入学，等一下我们让你不谦虚可是我要搞清楚什么叫不这入学考试考得太高，这我第一次听到有人 complain 说考太高。
就是
考太高是考几分叫考太高，
就是不小心考了一个满级分
不小心考了一个满级分，这是哪招？是不是太简单了这个考试？所以你英文考满分哦？
嗯，
那怎么办？那、不是就被人家期待期望更高？
可是台湾的升学的台湾的大学制度很奇怪，就是必修国文课跟必修的外文课嘛。我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我已经考了一个满级分进来，然后我只能够修一个最高级，有点无聊，那干脆我来修看日文好了。
哇塞，还真不谦虚啊你所以因为你考满级分，然后觉得人生已经到天花板到顶了，所以呢那挑战一下读个日文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还想说要修日文还德文，我后来觉得好像日文比较好玩。
哦 Deutsch 真的超难的，那个连我们用南非语就是一种荷兰语，然后我那时候常常他那种那个发音啊跟荷兰语整个哇乱七八糟，所以呢我也是高中的时候修了两年德语就受不了，那个语言就混在一起、那句子很奇怪，句型就学不好，乱掉了。我现在才发现各位都是学霸，只有我不是，我都是求 pass 的那个，求 pass 我就开心了，我这个人好容易满足哦，怎么会这样子
没有，我可能只是比较会考试而已
哦，那也是很强啊，要会考试才对不对，至少如果我会考试的话我就不会被我爸妈打得要死了对不对，就常常被 complain 你怎么都考不好，然后我怎么读都读不上去，就读一个 pass 而已啊。所以原来是这样子才发展这个日文的这个部分哦。那美食是一直 always 有在你的生活里面当成你的动力吗？还是说到了高中大学了以后，比较大一点了以后才发展这一块的兴趣的？
因为我现在节目做了三年多，开始会有一些人请我去他们节目 feat 或者是做一些访谈，那其实每一次被问到这一题的时候他们都说哎、你是怎么学做菜的、什么我说我从来没有学过做菜，
从来都没有学做菜，是不是又是资优班的骄傲？
不是是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在一个都是会煮菜的环境，所以我耳濡目染，我等于说我没有特别去学，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厨房里面玩长大这样子。
哦，懂。因为其实你看多了其实也懂那个概念，火候对不对，怎么抓、然后器材等等的、像我们这种小孩都没办法进 kitchen 的，你就很难去想象他的那个 workflow 是什么嘛。
对啊，因为像先前跟 John 你这边有录一集是在讲那个农历春节的年菜这件事情嘛，然后我那时候有讲说我的 auntie 我的姑姑她坚持每个年菜都必须自己做，我们家不会买的、
对，
然后他其实以前是有去跟中婆仔学习过，所以他就是上班得出来的人、
的
对，所以他有一种自己的坚持，
就是你不要污蔑我的圣地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们也在旁边看，我大概也就看得懂了。对，
可是你在，可是他会要求你当小助理吗？
就偶尔什么那个，帮我打个蛋啊，帮我倒个水啊，这种的，很
费的。然后他会刁你说蛋不是这样子打啊，他会给你一些 technique 吗？说这个东西不是这样，那个东西是这样。
他不会骂，他会说，这个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比较好？
哦，还好，所以不是那种严厉的姑姑。
他会在别的事情严厉。
OK， 所以耳濡目染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像我们 15 minutes 跟我们通勤学英语在提倡，就是你虽然我们都成人了，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学习过程有点固化了，可是呢当你沉浸在英语环境久了以后，你自然就会软化你过去的这固有的这些学习习惯，然后从而更自然的去享受跟去吸收英语这个语言嘛。所以跟你的 cooking 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总是会吸收到一些好的习惯，你总是会吸收到一些好的技术，好的 technique， 那进而你就可以自己发展你自己的兴趣了，你要很 free 的去发展这样子。那有时候可是你会觉得做菜做错了会有挫败感很重吗？
看吃的人错不挫败。
可是我是说比如说你做，你知道你这一个好像哪里有一个步骤错了，然后做出来就是味道整个不对，你会很生气吗？
看那个错的严重程度吧。
你会那种甩，就像那个 Gordon 有没有？
不会啦，自己
dogs， 然后就把它甩掉，这样丢到垃圾桶。
不会，别人做错我会说你怎么这个样子，我会这样点双重标准。别人做错我可能会生气， 我自己做错我就会默默的把它吃完。
所以你就不给别人吃，自己把它吃掉。可是你会生气吗 ？In the process，
有一点
你会觉得说啊，怎么会 make 这么 silly mistake， 怎么会这么小白的这种错误？
有一点。
然后会想拼着那干脆不睡觉，然后再做一次把它做好这样。
哎，会。
会吗？
会。
哦、OK。可是如果别人煮差了，煮不好了给你，你会如何应对呢？
看那个人跟我多熟。
OK， fine， 我了解了。反正这个又是不可踩的雷，就是这样，不要煮烂。不过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像我刚刚想延伸的，就是说，像跟你说你自己，比如说做错了，有个挫败感。那其实我们常常也会听到有很多通勤家族啊，或者是我的自己的学生啊，就是哦，我学不好，他很挫败。其实他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可是这个挫败感不是说哦 ，you are such a loser 那一种挫败感，而是你应该可以挑战更多更好。
嗯哼，
你应该再去挑战，因为你差一点点就突破了。这样子去看他，因为很多人呢，他会因为我今天这个字就没有掌握好，然后感觉非常挫败，觉得我的英文就是很差。我们常态挂在嘴边就是 I don't speak English well， 然后很多人或者是用台式英语就是说 I speak poor English， 反正整天把这个挂在嘴边，好像就觉得我这样子请你降低对我的期待的这种感觉。可是其实结果每个人的考试都考得非常好，然后其实都出国玩到一个不行，然后呢可能外国朋友交友广阔，外国朋友一堆，然后可是还是要跟大家讲说 I speak poor English or I do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这样子来降低大家的期待，其实是不需要的，也不需要特别有挫败感。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呢，要 enjoy the process。
嗯哼，
我不知道克林有没有这种发现，说其实你是很 enjoy the process more than whether it's a good dish or not， 对不对？你是享受那个过程，我已经做过了，我做原来我搞懂说这个地方我差了一点点就差这么多。
其实是诶，刚你说那个做错之后会不会想挑战，会。我曾经一整个晚上就重新做那道菜，一直说一直说，直到我终于弄懂了之后，我就说 OK fine 我搞懂了，那我再也没有做过那道菜。
就 Lady B 了，对不对？
对，没关系，我已经弄懂了。
是你已经弄懂了，就这样，反正我搞懂了。那主要是我觉得大家太过于认真这个学习的过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它并不会永远让你背负说你就是很差的一个人，或者是你的英文就永远是扶不起的阿斗。大家太过于认真看待这件事情。 Same with your cooking， 煮不好 OK we try again， it's not a big deal。 可是太多人觉得他就是过分完美主义了，我觉得这样是对自己的学习过程是不好的，是比较没有养分的一种学习法。呼应你刚刚讲的这个煮饭的过程，我相信也是一样，就大家在只要喜欢这个过程，就它就是一个过程啊。 result 可能不是特别好，不是你所理想的， so what， 你就是爱这个过程，那我们再继续下这个过程再来一次，对不对？可能你会有不一样的 result， 对不对？这个过程我们稍微做微调，你会有更好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幕后教室是非常感谢我们克林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 podcast 啊，还有他的podcast 中间的学习过程啊，还有他一些过往的一个学习经历。所以呢，如果有希望克林老师再多分享些什么东西，欢迎大家来信 到 ask15mins@gmail.com，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替各位呢去做一个 shout out， 然后呢在下一集的幕后教室室跟大家再做更深的分享。 Until the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you guys. We will catch you next Saturday, same time, same place. Bye-bye.